还有教科书啊，他们经常会说化石是生命进化的直接证据啊，这种说法呢是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是支持进化呢还是支持创造。首先书本当中列出的一些始祖鸟化石，它有支持进化吗？近代来说啊，找到一些所谓长羽毛的恐龙，是不是它在向飞鸟的一个进化呢？第三，所谓的马的进化的化石如何理解呢？第四，寒武纪大爆发是怎么回事呢？第五，什么是活化石啊？为什么它们万古不变？那达尔文呢，在他的一个想法当中啊，他就有一个手稿啊，他就说我想啊 ，I think。然后呢，他就说有一个最先出现的生命啊，他就说有一个最先出现的生命，从这个生命这个祖先呢，就进化出各种各样的一个生物了，这是他一个想象。那我们的教科书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叫生命树啊，也跟达尔文的想法呢是几乎是一样的，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呢分化进化成植物和动物，首先呢进化成低等的一些动物啊，一些细菌。低等的一些植物，然后呢慢慢进化成多细胞的那个植物，这是他的一个想象。他认为不需要创造主，然后呢这些物种呢是慢慢的变成另外的一个，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啊，从少到多啊，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进化过来，这是他的一个想象。那这个想象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也没有办法做时光机啊，去看一下历史是怎么样，过去到底有没有神的创造，过去有没有神的那个到底是进化还是创造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回去。那我们也用一个科学的方式啊，去看证据到底进化是对的还是创造是对的。那这次我们看的关键物证啊，就是化石。化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动物被掩埋在这种泥沙里面的时候，他们的遗体叫他们的遗迹啊，就是化石了啊。包括一些他们的脚印啊，这个也是化石啊，恐龙的脚印啊也算化石。那我们来看一下进化是不是真的。圣经说啊，神各从其类的造了天地万物啊，那各种各样的生物。然后呢进化论认为从一类啊渐变成其他所有的种类。那这两种观点啊，哪种是对的呢？首先，假如是共同祖先的进化，那应该从一类啊渐变成另外一类的化石呢，应该会有很多。而圣经说的，如果是各从其类的话，应该没有这种渐变的化石。因为呢各从其类，这一类就是这一类啊，不会变成另外一类，所以没有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的化石。化石的种类呢，达尔文认为应该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少到多的。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少一点种类啊，现代会多一点种类。而按照圣经的观点呢，各类应该是同时出现，而后来呢反而是灭绝了一些啊。第三，生物呢会不断的进化啊，达尔文认为生物会不断的进化，而各从其类的观点呢认为应该它们不会进化，只会有同类的一个变化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进化论对化石的一个预测，这个呢我们听了几次了，我们还是要听一下。
起源第十章，达尔文说，假如自然选择学说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无数的中间连锁臂曾在地球上生存过，在所有现存物种和绝灭物种之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连锁数量必定难以胜数。
他认为呢有很多啊中间的变化的这种生物，他认为啊那些生物呢是从简单的单细胞变成多细胞，那单细胞到多细胞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呢？然后从这一类变成另外一类，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认为应该是多的难以胜数的。那我们学过什么中间的化石呢？记得吗？大家还
有？
其实教科书上是有一种的，起码有一种啊，这是最有名的飞鸟，叫做始祖鸟。啊， 啊，应该在初中学过，如果你没有还记得的话应该会学过。那这个始祖鸟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像乌鸦一样的大小，有没有见过乌鸦？
见过，
见过啊。如果你没见过呢，它比鸽子大一点，然后呢它身体呢就有很多羽毛，具有鸟的翅膀，然后翅膀上呢还有一个爪子啊，翅膀上还有爪子，然后它牙齿里面呢啊，嘴里面还有牙齿啊，嘴里面还有牙齿。然后呢这是他们想象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他说这个恐龙呢后来长出了羽毛，叫做龙鸟，叫做龙鸟。然后呢它有两米长，然后呢这个始祖鸟呢就飞起来了啊，就后来再进化成现代鸟啊，这是他想象的过程。但是呢这个比例是错误的啊，大家注意，这个龙鸟成年的时候有两米长啊，比较长的一个恐龙。然后这个始祖鸟呢跟乌鸦差不多大，这么大啊，跟乌鸦差不多大，所以呢这两个比例其实差很远的啊，起码差五倍。那为什么将它画成差不多大啊？就是这个骗人，就是这个骗人。这个恐龙是很大的，飞鸟是很小的啊，他们就将它画的比例错误了，就看起来有点像是进化的样子，其实呢这个可以比这个大五倍啊，大五倍以上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始祖鸟到底它是不是进化的中间过渡环节呢。这个始祖鸟首先它的身体啊覆盖着丰满的羽毛，没有鳞片，它的羽毛的结构分析起来跟现代的飞鸟是一样的，表明它是完全具有飞鸟的一个羽毛的特征。然后呢它的骨架呢是中空的啊，不是恐龙的骨架，飞鸟的骨架的特征就是中空啊，里面充满了空气，让它的骨架呢非常的轻啊，很方便飞起来。然后它的爪子呢是树枝上啊，那个睡觉的栖鸟的那个爪子啊，不是在地上跑来跑去那个恐龙的爪子。然后再看它的大脑啊，大脑它的皮层啊，大脑皮层呢有很大的一个视觉的那个区域啊，视觉的区域。那这个是鸟类的典型特征，因为鸟类的那个大脑呢啊，它的那个视觉皮层是很大的，而恐龙的视觉皮层呢是很小的。那这个呢明显就是一个飞鸟的脑袋啊，飞鸟的脑袋。所以呢这个始祖鸟其实它就是一只完全会飞的鸟啊，它是完全会飞的。那到底它有没有恐龙的特征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化石啊，就是一个淹死的姿势啊，比较完整的动物呢它都有一个淹死的姿势啊，因为它在大洪水被淹死的啊，所以都有一个淹死的姿势。那它嘴巴里面呢有牙齿，翅膀上有爪子，那这两个能不能算是恐龙的特征呢？啊，也不能，因为现代有一些鸟呢翅膀上也是有爪子的，比如说这个麝雉鸟啊，它在南美洲，然后呢它年幼的时候呢会用这个爪子来在树枝上呢爬来爬去，所以呢现代鸟其实也有爪子的啊，有一些鸟类也有爪子的。这个鸟类呢爪子并不是恐龙的特征，因为鸟类也有这个部分啊，也有这个特征。好，再来看牙齿啊，牙齿也不是恐龙的特征啊，因为每一个类别啊都有有牙齿的种类和没有牙齿的种类，比如说啊两栖类有牙齿的，也有没有牙齿的青蛙啊，有牙齿的蛇啊，也没有牙齿的乌龟。哺乳类呢有牙齿的狗，也有没有牙齿的食蚁兽。那鸟类呢也有牙齿的那个始祖鸟，还有没有牙齿的知更鸟。所以呢牙齿呢也不是恐龙特有的一个特征。那研究始祖鸟的牙齿的结构，发现它们的牙齿跟恐龙牙齿的结构呢也是截然不同的，那就表明其实它们也不是恐龙进化过来的。因此呢这个期刊啊他就说 啊，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听一下。
它们雀鸟特征显示始祖鸟是鸟类，而并非远古长有羽毛的非鸟类恐龙。
啊，所以呢，它就是一只飞鸟而已。不过现在呢，它已经灭绝了。因此，始祖鸟它是一只完全会飞的鸟了。虽然它有爪子、有牙齿，但是呢，这些也不是恐龙的特征。而且牙齿的结构呢，与恐龙也不一样。始祖鸟完全具备飞鸟的特征，却没有恐龙的特征，因此呢，不能说它是半恐龙半鸟的动物。那进化论需要的是半恐龙半鸟的东西啊，没有啊，这个也不算是。这个不算是呢，为什么还将它放在教科书呢？啊，就是因为没有其他证据了，没有什么好的化石证据。达尔文想象应该会很多，但是呢没有找到多少啊，这个有点像啊，就将它放进去。但是你直接的去分析它，其实它就是一只会飞的鸟而已啊。好，所以呢这个始祖鸟它是飞鸟，没有恐龙的特征。我们再来看这个所谓的龙鸟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龙鸟到底是不是半恐龙半鸟的生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龙鸟的一个化石。这是年幼的一个龙鸟，它成年的时候呢有2米长啊，它的姿势也是典型的淹死的姿势。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大洪水被淹死了啊。我们刚刚说了，它的背部啊有1厘米长的纤维啊，进化论者呢将它们复原成这个样子啊。其实呢，它的毛肯定没那么长啊，它的毛肯定没那么长。但是呢，进化论者就将它们夸大了啊。那个化石当中1厘米的纤维将它夸大了10倍啊，这是经常的忽悠的手段。然后呢，报道说啊，还有报道说这个恐龙上的纤维其实不是毛，而是真皮腐烂时候产生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呢？还存在争议，现在我们不好说啊。所以呢，这个恐龙到底它是有毛还是没毛啊？这个不好说，因为现在还在争议。所以，假如它是没毛的，就是这个样子；假如它是有毛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它只有1厘米长的毛啊，如果有毛也是1厘米，这个图是严重夸大的。而且这个毛是不是飞鸟特征呢？如果有的话，你说毛是不是飞鸟的特征？没错，这个小朋友好聪明。毛不是飞鸟的特征啊，因为呢老鼠也有毛，我也有毛，但是我这种不能算是飞鸟的特征，因为飞鸟的特征是羽毛，羽毛和毛是两回事。羽毛是这样的啊，你们吃过鸡啊应该都知道，羽毛是这样的啊，这个毛跟毛发是完全不同的啊，毛发跟羽毛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恐龙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羽毛啊，只有纤维，这个纤维是不是毛还不好说。而且这个恐龙呢，它的前肢是爪子不是翅膀，它身体结构完全就是恐龙，这个因此这个恐龙没有任何鸟类的特征。这个纤维是不是鸟类的特征呢？也不是啊。所以这个龙鸟它不是半恐龙半鸟的动物，它就是一只恐龙，没有任何飞鸟的特征哦。因此这个龙鸟它也不是半恐龙半鸟的动物，它没有飞鸟的特征。所以呢这个图啊其实就只有前面的两位啊就是恐龙，后面的两位就是飞鸟，没有半恐龙半飞鸟的一个动物。因此像我们圆圆图那个只有找到星星，只有找到人，根本就没有找到进化的一个证据啊，这是明显就是两类啊。好，那我们退一步说啊，假如这个恐龙真的长了羽毛就能飞吗？我现在给你一个羽毛的翅膀，你能飞吗？飞不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飞翔需要很多的条件同时出现才可以形成的，除了羽毛之外还有巨大的翅膀，还要翅膀啊，还有强健的胸肌啊，才可以挥动这个翅膀，让这个动物可以飞起来。而且骨骼要非常的薄，要中间呢要很轻啊，要很轻，体重也要很轻， 肺部也要有一个大的修改啊，然后呢消化要很快啊，因为不能存太多的食物啊，你看我这个肚这么大就飞不起来了，因为它的消化要很快，那个食物要很快排出去啊，要吸收能量之后排出去呢才可以让它给飞起来，心率要很高，视力要很强啊，然后呢大脑皮层也要重大的改进啊，体温要升高啊，是那个飞鸟的体温一般达到40多度啊，一般40度以上，要很高的代谢啊，身体要流线型等等10多项身体同时结构发生变化才可以飞行起来，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这个动物是活不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假如我还要飞起来，我的胸肌要1米厚，那请问我如果慢慢变成0.5米的胸肌，我是跑不动的啊，我是跑不动的。就像这个恐龙，原来它是在地上跑的，如果突然间让它胸肌大起来了，它跑起来就会摔跤。如果这个恐龙在地上生活的，它的骨骼如果变薄了，就好像骨骼疏松一样，明白吗？它如果再去捕食的话呢，它很容易骨折啊。它跑步也容易骨折，因为骨骼疏松了，它的骨骼要变轻啊，所以它只能让那个骨骼呢慢慢的消，就是充满了空气，这种骨骼力量是比较小的，可以说，虽然它轻，但是力量呢不如那个坚那个很坚硬的骨骼。然后它的体温升高，它也活不下去，对不对？它全身的那个也受不了啊，所以呢。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其实这个动物是活不下去的，而且它的肺要大改，它的肺的结构完全要改变，它是呼吸不了的。那这种动物呢，其实根本是不会存在，一直在化石当中也没有找到从恐龙慢慢变成飞鸟的任何的一个动物，所以呢根本就不是进化，大家明白吗？这个转变的过程动物呢也是活不下去的。好，那么另外的鸟类又被报道出来了，这个是辽宁的古道鸟，我们来听一下。
199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辽宁古道鸟，最初称之为鸟类由恐龙进化的绝对证据。
最初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啊，说哦，我们找到了进化的证据了，而且是绝对的证据，啊，好厉害！这个是辽宁找到的，但是后来呢就打脸了。曝光是假的，然后是两个化石拼起来，一个是飞鸟的化石，一个是恐龙的化石，两块化石拼起来，而且呢拼的那个水准呢还很差，因为很明显两块化石的颜色是不同的，那这么明显的拼凑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呢？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呢是美国的啊，他们没有临时工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将那个责任推到临时工的身上，那他们就主编呢受到很大的压力啊，很多的批评。那个主编呢就说，哎呀，这个中国农民不好，那没有临时工就骂中国的农民。他们呢就唯利是图啊，为了一些钱啊，可以卖贵一点的化石啊，化石为了卖贵一点呢，就两个拼起来骗人啊，都是他们不好。其实呢，就是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呢，它的。啊，这个主编啊，功利心作祟，他想一夜成名，他想名利双收，所以呢，这么明显的错误他都发现不了。然后呢，进化论多年来没有中间过渡，也挺尴尬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仔细的检验啊，就将这个错误的发表出来了啊，形成了一个丑闻。因此进化论者认为鸟类的祖先是恐龙完全是错的，没有任何中间的证据，只找到了霸王龙的化石，找到了鸡的化石，中间的化石有没有呢？没有啊，所以呢肯定就不是进化。然后呢他们也想象啊，所有的恐龙是那个祖龙啊进化过来的，但是呢这个祖龙啊根本就找不到，而且呢这些所谓恐龙怎么慢慢进化的过程中间的那些化石全部等于零，只找到了各类恐龙的化石，但是这些恐龙怎么样进化的过程 全部找不到啊，全部中间的那些环节都等于零。他说这个祖先啊进化成这几类，但是有证据吗？都没有啊，全部的中间进化的过程都找不到啊，共同祖先等于零、啊、那你说有进化吗？你说有没有进化？大家说
没有，
没有，你找不到中间的，按照达尔文的说法就是没有进化。
应该有。
那达尔文自己呢？他也承认了，我们要听一下。
起源第十章，达尔文说，地质学的确没有发现任何这种微细极近的连锁，这大概是反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最明显的和最重要的意义。
那达尔文呢？他也承认了，缺乏化石证据是进化论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但是呢，他当时啊写书的时候，他还信心满满的认为，他挖的地方太少了，他找的地方太有限了，所以他找不到这些化石。他认为将来应该会有很多，但是呢，经过100多年之后的啊去会怎么样呢？经过100多年啊，这个专门挖化石的古生物学家大卫啊，看他是怎么说的。
在我们已经距达尔文120年了，进化的进度还是令人吃惊的不连贯。而且讽刺的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进化过渡的例子比达尔文时期的还少。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因我们掌握了更加详细的信息，在化石记录中，一些曾经用于证明达尔文式变化的经典案例，如北美马的进化，目前已经被抛弃或必须做修改。
好，那我们看到现在挖的化石有没有更多的支持进化呢？
没有，
也是没有的啊。因为虽然更挖出了更多的化石，挖出了很多的化石，挖了很多地方，但是还是没找到支持进化的啊多少那个中间过渡的环节，而且呢比达尔文的时期还少了。因为他们挖了更多的化石之后呢，发现原来这些根本不是中间的。比如说这个北美马的进化啊，这个马的进化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也学过啊，在教科书当中，但是真实的情况会怎么样呢？这个所谓的始祖马它不是马，它最初的名字呢叫做象蹄兔的兽啊，因为它就像一个蹄兔的样子，一个动物，它根本就不是马啊，第一只动物根本就不是马。然后后面几只马呢是同时在地层当中发现的，表明这些马呢是同时生存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不同的狗同时生存的，你说是不是小狗进化成大狗呢，还是大狗进化成小狗呢？都不能这样说，因为这只是同时期生存的不同的狗而已。所以呢，你将大马和小马放在一起，其实根本它们不是进化，它们没有进化的一些关系，只是同时期生存的不同的马类而已啊。这个已经被进化的专家说啊要抛弃的了，但是呢这个东西还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所以呢这个可惜啊啊，但是呢没办法，他们也没有什么证据了啊，所以呢这个被抛弃的还是要继续用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进化，只不过呢是不同的大小而已啊，长出不同的大小而已。进化论想象呢各种生物呢都是由一个共同祖先来的，但事实上在化石当中根本没有找到这些生物体之间的连接啊，它们中间是没有东西的，它们只是各从其类的那个生活，根本没有中间过渡的一个生物。好，所以呢考古界啊至今没有找到两个物种之间的中间渐变的化石，所有的门类啊界限都是很清晰的，没有找到中间过渡的环节，那就等于没有进化了。那我们也说过哈，猴子变成人这个想象也找不到啊中间的环节，只找到猩猩的化石和人的化石啊，根本没有找到慢慢变的一个化石。好，那么我们请大家做一个陪审团，你说到底化石证据是支持共同祖先的进化呢，还是支持各种几类的创造呢？
各种几类的创造。
对啊，因为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中间过渡环节，因此化石是支持各种几类的创造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回合啊，到底化石的种类是从少到多呢， 啊，还是各类啊同时出现的。
各类同时。
按照达尔文的想象啊，应该有一个共同祖先，早期应该种类少，然后后期呢就种类最多了啊，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化石的现实再次无情的否认了进化的想象，啊，就是这个寒武纪的生物大爆发了。那在1995年呢，《人民日报》呢，啊，指出了寒武纪大爆炸可能动摇传统进化论。那这个《人民日报》呢是中央机关报，它绝对支持进化论的。但是竟然他说这个现象呢可能动摇传统进化论，就表明这个现象呢对进化论打击啊是很大的。那什么叫寒武纪呢？就是在这些地层当中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地层是洪水的地层，大家明白吗？洪水的地层，你不要以为它是多少亿年。现在我们学了洪水那一课呢，你就知道，其实这些是洪水的地层啊。但是这个寒武纪的地层下面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化石的。但是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呢，所有门类啊，几乎所有的动物门类，100多个物种同时的突然的出现，没有找到祖先。当时的门类比今天还多，我们看到当时上帝的创造是很丰富的，但是后来经过大灾难之后，很多灭绝了，特别是海洋生物，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了，就是说这个是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啊，生命大爆发或大爆炸。那这个寒武纪的动物呢，有很多今天我们是见不到的啊，因为呢已经灭绝了，比如说有5个眼睛的虾。他还吐了一个舌头出来啊，不是舌头还是什么结构的，然后呢去抓那个食物的这个动物。然后还有一些啊奇奇怪怪的啊，有一个脑袋然后背上有很多刺的一个动物。然后呢还有一些鱼啊三叶虫啊，然后还有一些动物呢像那个外星飞船一样的动物。这种动物啊突然间同时出现，都没有找到他们的祖先啊。而且呢这个奇虾啊很特别，它有2米长啊，违反了进化的规律。如果它真的是由微生物进化出来的话，应该开始的时候小一点，先出现了1厘米，再出现10厘米，再出现1米，再出现2米啊，慢慢的进化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奇虾一出现呢就2米大，所以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一出现就这么巨型这么复杂，也没有找到那个奇虾的什么祖先啊，它一出现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三叶虫，有小的有大的啊，当时很多三叶虫。那海底嘛，这些海底生物呢有很多三叶虫，有一些是2厘米大，有一些70厘米大啊，很大的一个在这个三叶虫，属巨型的。好，那么这个寒武纪大爆发呢表明各门类的动物是同时出现的，这个呢就与达尔文的预测哈，从少到多呢完全是相反的。我们从化石当中看到没有动物的啊，没有找到那些动物的祖先，不同的门类哈，几乎所有的门类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出现的，而且门类呢比今天几乎还多一倍。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动物，但是当时的动物的种类呢，门类哈比今天多一倍左右。比今天差不多多一倍。那后来为什么他们会灭绝呢？很可能就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很多门类没有办法上方舟啊，特别是那些海底的没有办法上方舟啊，神也没有要求挪亚带他们上方舟啊。那么海底呢很多火山啊，他们的环境呢很恶劣啊，他们就没有活下来了啊。特别是海底那些，你说海面那些还好，还可以冲到了大陆上，海底呢火山又近啊，然后呢跑也跑不快，那他们就灭绝了。所以呢这个大爆炸的现实啊，完全否定了生物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进化论假说，因为这些不同门类呢是同时出现的，不是简单的先出现，复杂的后来出现，这些简单的复杂呢是同时出现的。好，那达尔文呢他自己也知道啊这个巨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一个相似的难点更加严重，我所指的是动物界的几个主要部门的物种在已知的最下寒武纪 化石岩层中突然出现的情形，目前对于这种情形还无法加以解释，因而这会被当作一种有力的论据来反对本书所持的观点。
达尔文很诚实啊，他就说这个大爆炸呢是对进化论是很大的一个反对，而当时呢他只找到了几个主要门类啊，但是呢今天已经发现了40多个门类啊，比当时呢可能多几倍。那几个门类都很难解释了，40多个门类啊，比今天还多一倍的门类，差不多都一倍了的门类同时出现，对进化论是更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呢我们教科书呢一般不会怎么提进化的一个难点啊，进化难点，而那个达尔文呢他很诚实，将进化的难点呢全部列出来，但是只是我们教科书不讲，要不是忽悠人吗啊。好，那么这个现代的著名的道金斯啊，他的那个他是一个最著名的进化论者之一的啊，现代的，然后他是怎么评价挪亚啊，不是挪亚，是那个寒武纪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化石似乎只是恰巧被安置在那里，没有任何进化历史。对于寒武纪时代突然出现如此众多复杂的动物，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但进化论的两个阵营都拒绝这种解释。
他说出了实情，虽然他是最有名的进化论者，但是他对寒武纪大爆炸的解释就是这些，唯一合理的解释啊，不是什么解释，就唯一合理的解释，他们都是上帝造的啊，他说的非常清楚。但是呢，刚硬的进化偏见啊，不允许他们接受如此明显的创造的见证，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呢，就说他们的那个心啊，都像法老那么刚硬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化石的现实啊，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到底化石啊是支持创造呢，还是支持进化呢？
创造
，这个甚至连那个进化论者也这样讲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清晰了。好，最后我们看一下生物是不是在进化？
是。
好，我们再来看这种叫活化石啊，这种活化石呢，什么？为什么说它活化石呢？就是因为现存的生物啊的形状与化石当中发现它们的形状是基本一样的啊，叫做活化石啊，就是说它们在化石当中的样子跟今天的样子一样啊，它们还没灭绝啊，样子一样啊。最有名的就是这种啊，枪极鱼，最早在4亿年前的地层啊，所谓的4亿年啊，大家不要相信啊，所谓的4亿年的地层。然后呢，生存在恐龙的时代啊，所谓的6500万年，然后呢，发现他们的化石呢非常的多，啊，然后他们的鱼鳍啊很强壮啊，认为他们准备登陆了，准备爬到陆地上。上百年来啊，以为他们在恐龙时代已经跟恐龙一起灭绝了，但是呢，在38年的时候呢，又抓到一条啊，在非洲的外海，这种鱼呢有2米长啊，成年的时候有2米长。然后这个肉呢很难吃，肉难吃是好事，对，肉太好吃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生物就是因为肉太好吃了，所以就快灭绝了，这个肉不好吃但是就可以继续生存。然后跟当化石的一模一样，而且这个鱼呢它是不能在近海生活的啊，就是潜水一点它活不了啊，因为它适应深海的环境啊，不容易被捞到，它在深海才会捞到，浅海一点呢它就受不了了，它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鱼肯定不是即将登陆，因为靠近岸它都受不了啊，它只能深水啊，所以呢虽然它的鱼鳍很强壮啊，它肯定不是爬上岸的啊，它几亿年啊都不进化。好，再还有一种海豆芽啊，在市场上呢还有一些地方有的啊，那这种海豆芽呢在岩石当啊，在那个岩层当中所谓的4亿年发现了它们，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个是麦松啊，在所谓的1.5亿年前灭绝了，但是今天发现它依然还在，样子一模一样啊，跟化石当中一模一样。还有蜻蜓啊，蜻蜓所谓的3.5亿年前的地层发现了它们， 跟金钱的样子一样。啊，对，跟它有没有进化？啊，拒绝进化。好，这个水母啊，桃花水母，我们之前也看过了。啊，跟今天的一样啊，在化石当中跟今天的一样，所谓的1.5亿年拒绝进化。这两个水母的所谓的5亿年啊，拒绝进化。还有这个飞蛾，这个飞蛾的翅膀呢，所谓的6500万年跟今天的一模一样。而这个蝙蝠啊，所谓的5000万年的蝙蝠跟今天一样啊，没有任何进化的样子。然后鹦鹉螺据说有5亿年了，但是跟今天一模一样啊。海百合，这个还有啊，今天还有啊，这个海鹦鹉螺啊。然后这个海百合3亿年的化石跟今天一样啊，大蜥蜴据说有2.2亿年的化石跟今天一样啊，马尾啊3.7亿年的样子跟今天一样，马蹄蟹又称为后啊，4.几亿年的跟今天一样，螳螂虾啊4亿年的跟今天的没有任何改变，这个螳螂虾很有趣的啊，它的攻击力极强啊，它出拳的速度力量很强很强啊，一拳就会打爆那些很厚的贝壳了啊，养它必须要防弹玻璃啊，普通的玻璃都不行，厚一点的玻璃也不行，因为它攻击力太强了，
上
面
有没有干趴
一定要防弹玻璃，一定要防弹玻璃。哎，李姐有问题？
第一个是保护动物。
对，没错，第一个是保护动物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抽它的血，啊，用来生产一些后试剂啊，专门检测药品的。我以前做药品的，所以呢，我知道啊，用了很多这些后的那个，但是它是受保护的。抽了它小部分的血呢，要放回去，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抽它。不能让他死
了。螳螂虾，我咋没看到
他全飞了？可以上网搜一下螳螂虾，很有趣的这个东西啊。但是所谓的4亿年拒绝进化，鳗鳗所谓的3.3亿年拒绝进化，鳄鱼所谓的2.2亿年拒绝进化，这个文昌鱼所谓的5亿年啊拒绝进化。好，这个是动物的战斗机啊，动物活化石的战斗机。海比最早发现的动物啊，最底层发现的动物叫海比啊，这个海比呢所谓的5.6亿年没有进化啊，这个海比呢还可以发光，为什么是海比呢？因为这个很像西方人用的羽毛笔啊，他们插在墨水瓶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最古老的动物到现在一直拒绝进化呢？
没办法。
还有这个最古老的细菌啊，蓝细菌，它也拒绝进化。我们来听一下。
古老的蓝细菌极弱的化石，蓝细菌活动导致有机物和矿物质沉积而成，竟然与现在层叠石一样。细菌本应最容易进化，但连这些最古老的细菌也拒绝进化。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活化石啊，这所谓的几十亿年啊，动都不动。
动。
好，达尔文认为呢，生物在不断的进化，但是为何活化石的生物呢，所谓的几亿年拒绝进化呢？而他们认为有进化的生物，为什么也没有找到中间过渡的环节，只找到各种其类呢？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进化根本是不存在的；第二，化石根本没有几亿年那么古老，他们都是在几乎哈、啊，大部分都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掩埋而形成的。好，那我们也观察一下证据。你认为这些活化石它是支持创造呢，还是支持进化呢？
创造
啊，没错啊，这是创造。好的，所以呢，我们在那个不同的展览当中都会看到这些所谓的进化树。那进化树的中间呢都不能放东西啊，因为没有东西，没有找到中间过渡的环节，因此他们不是共同祖先进化过来的，他们就是各从其类的生活啊繁衍下来的啊，中间是没有东西，他们不是那、啊、无论是从那个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中间没有东西啊，他们其实都是各从其类的一个繁殖。 好，那我们再分享一些伪证啊，进化论的伪证。
这
个有没有学过？
学过。
啊，对，没错，这是伪证啊。我们看他怎么做。那这个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都读过这个所谓的不同动物的胚胎，在早期说很相似，证明不同动物有共同的祖先。这是1866年由德国的科学家叫海克尔，他所画的啊，他是积极的推广进化论。那么在1997年啊，就被揭露出来这是假的啊，一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文章揭露了这个西藏，行骗了120年啊，已经绊倒了很多人。那么实际啊，这些胚胎早期的时候根本不相似，他画的是这个样子，上面的画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下面的啊就是他真实的那个拍照的一个样子啊，实际的一个照片。所以呢，他们画的这个海克尔故意将不像的东西画得很像，就骗人说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呢，我们人的胚胎也根本没有鳃啊，人的胚胎是没有鳃的，也没有尾巴啊，那只是一个皱褶，只是一个皱褶啊。所以呢，这些以前的那个教科书呢，其实是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胚胎学家啊查理森的一个评论，看他怎么说。
一个最恶劣的科学欺诈，一个被认为是伟大的科学家却故意误导大众，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这些胚胎图画都是伪造的。
所以呢，我们反复的说啊，进化是最多伪证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被骗过。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进化论的另外一个证据啊，所谓的同源器官啊，就是说飞鸟、蝙蝠啊、鲸、猫、马、人啊，他们都来自于共同的祖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骨骼的结构有点相似。那这个是不是进化的证据呢？他们就想象有个共同的祖先，然后呢就分化出啊，进化出不同的样子，有的会飞，有的会游啊，有的会跑，有的会爬树，有的会钻孔，就是钻地上的一个洞啊，钻洞。这是想象，这是错的，因为根本没有找到这些动物的共同祖先。如果共同祖先不存在的话，那相似的器官肯定不是来自于共同祖先，而且呢也没有找到任何这些渐变肢体的那个化石。比如说他们想象老鼠渐变成蝙蝠，但是呢根本没有找到这个老鼠渐变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我这个故事是真的话，这种鼠类的手指在逐渐伸长过程中还不能达到飞行的长度时，只能在地上生活，但长长的手指在奔跑和挖洞时都很不方便，还容易骨折，因此它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所以呢，这种中间的鼠类啊，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无法生存，因为它长长的手指没用啊，它飞不起来，而且这个长的手指又碍事啊，挖洞跑步都不方便，因此呢它是无法生存的。在化石当中也没有找到任何手指慢慢变长的这种老鼠的这样的化石。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啊，这个车轮呢是有一个轮胎的，中间有轴承，这个单车也一样啊，外面有轮胎，中间有轴承，汽车也一样啊，飞机也一样，请问它们有相似的结构，它们是不是进化而来的？不是。所以相似不一定是进化的。虽然这些车啊轮子都有相似的形状和结构，但是它们不是进化，只是因为这种轮子的结构呢很容易滑动啊，所以呢设计师啊都采用了这种样子的车轮。同样的道理，
造物主在创造不同类型的动物时，肢体的某种骨骼设计是最优越的，因此不同类的生物都采用了相似的设计。
所以这个相似没错是相似，但是相似不是来自于共同祖先，因为没有找到共同祖先啊，相似就是来自于共同的创造主，因为这种结构呢是最有力和最灵活的，所以呢神给不同的动物呢 都安排了，有点相似这个骨骼的结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生物学家啊，他专门也是挖化石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过渡性的物种化石非常罕见，这是古生物学的行业机密。请问什么叫行业机密啊？
不能说的。
对，没错，不能说的。行业机密呢，就是机密，就是他这个行业之外的人都不知道。然后呢，你做古生物学你就知道了。凡是做这一行的都知道，中间的过渡的化石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呢，大众都不知道，因为这是机密啊，不能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忽悠我哈，你反对进化的那个论据这么明显啊，你就不说，让大众呢都蒙在那个鼓里面啊。然后他就说，大部分的历史呢都与两个与进化渐变论不吻合的方面，我们听一下。
静止状态，大多数物种在其存活期间没有显示出直接的方向性的进化，它们在化石记录中从存在到消失看起来都一样。二，突然出现，在任何一个局部地区，一个物种不是渐渐的从它的祖先进化而产生的，而是以完整成型的方式突然出现。
那这个就是著名的进化论者古尔德啊，他对化石的一个评价确实是非常深刻。好，为什么过渡物种非常罕见呢？因为各从其类嘛，从一类到另外一类中间是没有东西的。为什么静止状态？就是因为没有进化嘛，所以呢才各从其类啊，所以呢就没有变成另外一类的一个那、这个中间的环节。为什么突然出现呢？各种生物都是由上帝六日之内创造的所以呢就突然出现了。因此呢，这个化石记录啊，从始到终都是进化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这个化石根本就没有支持进化，反而明显的显示这些生物是创造而来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以赛亚书，一起来读。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说假话的，照口是笑，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妇人的话语迷离。
好，那我们看到了神创造天地万物，因此呢，天地万物都显示出没有进化。进化论呢，想象出很多的那个故事啊，但是呢，他们的那个预测啊，全部是失效的，与证据呢是违背，是相反的。而且呢，他们认为啊，那些所谓的进化的知识，其实全部是假的，啊，是错的，因此呢是愚拙。然后呢，天地万物也使神的仆人的话立定啊，我们非常清晰的看到摩西告诉我们的。各从其类，明白吧？根本不是进化而来的，都是神各从其类的创造。化石的记录呢是非常清晰的。好，最后呢，大家能解释这些问题吗？啊，如果你能解释呢，就学到了。好，那我们上午呢就到这里。